我们进入约伯记第三集来看哀歌第三章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，说：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，愿那日变为黑暗，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，愿亮光不照于其上，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，愿密云停在其上，愿日食恐吓他，愿那夜被幽暗夺取，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，也不入月中的树木，愿那夜没有生育，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，愿那咒诅的日子且能惹动恶语的咒诅那夜，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，盼亮却不亮，也不再见早晨的光线，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，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。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？为何不出母胎绝气？为何有息接收我？为何有奶乳养我？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，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模式，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的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，或像隐而未现不到其而落的胎归于无有，如同未见光的婴孩，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，困乏人得享安息，被囚的人同享安逸，不听见督工的声音，大小都在那里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，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，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，极其欢喜。人的道路既然遮隐，神又把他们四面围困，为何有光赐给他们呢？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，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，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第一章，约伯的财富儿女通通被剥走了。第二章，约伯给撒旦剥第二层皮，健康也不见了。当然第三章会进入哀歌，整整的第三章哀歌呢，从11节的为何为何，跟20节也多次的为何，是受苦的人第一件问说，上帝啊，不公平 why 为何，就把第三章分成三个单元。第一个单元是从第三章的第三节到第10节，约伯咒诅自己的生辰八字，然后3章11节到19节呢，约伯吐露自己但愿出生时就死的那个渴望，我最好一没有出生那一天就死了。第三20到26节，他怨叹受苦者为何不能死亡得到解脱，他说我真奢望躺卧阴间。这些话写在圣经里面非常骇人耳闻，原因是约伯为自己的不幸遭遇抗议咒诅，质疑上帝是故意加害给那些患难者有活下去的机会，上帝好像调皮的顽童一样，为了可以继续玩弄濒临死亡的小宠物，让他活下去又不把他弄死，让想死厌烦的受苦的人却又不能死。不见棺材不掉泪是普通人的写照，受苦的人是呢，不见坟墓不高兴，我希望死。撒旦质疑上帝用保护约伯的篱笆，在第一章，现在约伯是怪上帝，你把我困住了，搁浅的约伯，他自己觉得呢是上帝把他绑住，我很想死哎，你不让我死。约伯最苦的是有5个层次，第一个是经济上的，第二个是家庭，儿女全死，第三个是肉体，用瓦片刮身体，第四个是社会性的，妻离子散，朋友通通离弃他，更可怜是灵性，这个灵性的痛苦集中在第三章。满满的26节记载了他的抱怨，约伯记第三章满满的完全是哀歌。从哀歌受苦的约伯，你是可以体会得到确实几个重点。第一， 苦难一开始总令人痛苦难当的，甚至怀疑自己为何活着，不如死了一了百了。这个是没有受苦的人是不会体会的，没有当过病人的医生不了解病人的苦，没有濒临死亡的人才不知道什么叫死亡的那个痛苦的滋味。所以呢，圣经容许第三章把那个痛苦完完全全呈现在他生命当中，而且出自一个呢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约伯的口中。所以如果你痛苦的时候呢，你读约伯记第三章会得到安慰，因为里面确实记载人呢会痛苦难当。不只是如此，苦难叫人恐惧惊惶不知所措，似乎受了咒诅，害怕下一个苦难又会莫名其妙来临到。25节说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，我不得安逸，不想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，我想死却死不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知所措。第三，苦难叫人想寻找答案，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，为何遭遇这么多的苦难。那这个情况在第六章24节，他自己告诉他的朋友，请你们教导我，我便不作声，使我明白我到底在何事上有错，为什么会这么惨，我还敬畏上帝，怎么敬畏上帝，信上帝信到这副德性。苦难会叫人家想寻求答案，自己到底做错什么事。第四，苦难会使人成为好讥讽、易怒、言语急躁、自哀自叹，甚至使人误解、无法前进的人。在第三章那么长的抱怨之后呢，他的朋友以利法在第四章就说话了，人若想与你说话，你就厌烦吗？但谁能忍住不说呢？苦难会让一个人呢，会讽来讽去的，会刺来刺去的，很容易暴怒，言语急躁，会自哀自怜，使人误解，无法亲近，苦难就进入人的情绪的层次。第五，苦难让人怀疑自己，怀疑上帝为何让恶人蒙福，上帝你的公义在哪里？在三章20节说，受患难的人啊，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为什么有这些事情会临到呢？我自己敬畏上帝，为什么没有公义？为什么罪没有带来的罚？我没有罪却带来的罚。所以苦难会怀疑，我过去一定都错了吧。第六，苦难使人心中充满的灰色黑暗，越怪上帝。你如果有忧郁症，读约伯记第三章会帮助你能够解压，因为约伯比你更苦，他了解那是什么味道的。第七，苦难使人渴望倾吐跟倾听得人的安慰跟帮助。你受苦的时候你很脆弱的，过去再如何刚强，一苦的时候就躺下来。在七章十一节说，我不禁止我的口，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，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。他很想把他里面吐露出来，希望有人可以听我的声音。他的朋友呢，你要用慈爱来待他，你们应当听我啊，我很苦啊。受苦的人他真的很想把里面的苦楚倒出来，好让他能够解压舒缓。第八，苦难使人无助，会向上帝哀诉求告。苦难会产生三个神学问题，第一个，上帝公平吗？第二个，上帝隐藏吗？第三，上帝还存在吗？苦难会使人发觉，我人生到尽头了，我最好还没有出生怀孕的那个晚上呢，天黑地暗，我爸爸妈妈不要同房，最好那天不存在，因此我也不存在，就不需要第一章第二章被剥两层皮这么痛苦。原来心理学人痛苦的这个最大的极致，第三章完全有，而且浓缩满满的在26节当中。这就牵涉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了，所有临终者往往有五个心态，知道我癌症已经是最后第四期，他第一个一定是震惊跟否认，不可能啊，怎么可能？第二个，他一定会很生气跟愤怒，怎么可能会临到我？ 一定你们搞错，上帝你怎么让这事情临到我啊？第三个，他会讨债还债，可不可不要那么狠，可不可以再容我活个两年？第四个，会非常沮丧跟忧郁，我一定没有救了，就开始进入忧郁症，痛苦阴霾，一直到最后呢，接纳事实说，好啊，我了解，我癌症已经剩下六个月。这种临终者的心态在第三章找得到，这就牵涉到整个圣经的人观了。读第三章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原来没有神的人是非常可怜的。你再多财富，可是最后如果没有上帝，你才发觉多可怜。第三章的存在绝对不是偶然的。我们看新约，保罗写喜乐的一本书就是腓立比书，里面谈喜乐，里面要靠主喜乐。可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却有一个同工叫以巴弗提生病了，苦难连保罗同工也躲不掉，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自己十二章说有我有一根刺，连保罗自己逃不掉。其实像诗篇里面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比例是咒诅诗，跟苦难有关的。耶稣是用诗篇二十二篇说我父我父你为什么离弃我，那种苦难的孤独感，耶稣有，保罗有，摩西有，以利亚有。难怪戴德生讲的对，所有上帝所用的任何伟人通通是软弱的。第三章满满的抱怨，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你苦难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接纳你的软弱，受苦的时候呢，你留心，只要你继续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如果你检查的结果呢，发觉没有对不起上帝的话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等候上帝。因为第三章的苦难就帮助你几个重点，好，让我们这一段来做反思。第一，旷野和沙漠是神儿女最佳的神学院，苦难可以熬炼人的个性，塑造品格。正如诗篇119篇71节所说的，我受苦以我有益。连受过苦的保罗也说，罗马书五章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摩西在旷野40年，是摩西被上帝用进入人生最后三分之一下半场的属灵学校。第二个，搁浅并非世界的末日，它帮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，它让我们洁净好，预备好承担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。就像约伯，这才第三章，你还有蛮多要继续走下去的，这个时候就记得那是上帝要熬炼你，他洁净我们好，让我们不遇见试探。受过苦的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就是这么说的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自己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人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受过苦好让你不遇见试探，受过苦好让你呢不愿意犯罪。第三，当人受苦的时候，上帝跟我们一同受苦。第一章第二章上帝在上面，他看起来很远，但他一直在观看，他从来没有离席，他只是没有显现。一直到38章他出场的时候，借着海滩让你知道海浪不超过海滩边缘，撒旦不能越神的雷池一步。当你受苦的时候，他比你更苦。这个情况呢，新约也是如此。当扫罗逼迫信徒，在使徒行传第九章，结果耶稣竟然说，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，扫罗很傻眼，我逼迫的不是大马色的信徒吗？怎么耶稣说话？这影响到扫罗后来的保罗写的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，基督跟教会是不能分割的，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因此呢，大马色的信徒受逼迫的时候，耶稣会显现，因为他是耶稣所爱的。教会受苦的时候，耶稣当然知道他也受苦，神的儿女受苦，上帝也一同受苦，他了解你的心情。第四，上帝沉默的时候就静静地享受他的同在，他会动工的。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等候神是受苦的人重启希望的一把钥匙，继续信靠，继续仰望，这个隧道不知道还多久，但只有信心才是人类对神表达爱的最好方式。 而且你对上帝的信心多大，那个上帝永远在上面掌权，他永远多大。他虽然沉默，他并不是不知道你在受苦。因此在你第三章搁浅的时候，上帝如果沉默，你放心，你继续享受他的同在。他准备动工的时候，你就跟他。第五，不要让哭停留在心中。约伯第三章，他把他心里面的讲出来，上帝容许你讲出来，可是不要让忧伤的灵继续存在你心中，因为忧伤的灵会使苦枯干。受苦难的时候，箴言仍然宝贵的一句话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。趁这时候到上帝面前说，我把我的软弱交给你，低头祷告，谢谢主，了解我们在痛苦的时候你并没有离开我们，苦难跟患难成为我们最佳属灵温床，熬炼我们，好让我们像金子，帮助我们搜寻里面有任何不讨你喜欢的地方，靠主继续往前行，而不要在凸起的路面上停太久。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，阿们。